天上午又比较精神集中，所以下午应该是比较疲惫的时候。但是我们虽然疲惫，仍要追赶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抓住每一个机会来亲近我们的神，使我们的每一个重担也都在主的脚前得以脱落，在主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使我们的能力复原。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们低头先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这下午的时间再以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特别的保守我们这个聚会的平安，主啊，你圣灵也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渴慕经历你的话语，也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以苏醒，在你的话语中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你除掉一切疲倦的灵，使我们在主你面前都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光中见光。请你特别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第三个点。我们分享的第三个点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我们分享的第三个点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请大家来打开约伯记。下午虽然是疲劳的，但是下午呢，我们讲的内容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枯燥，那么我们读的经文呢，可能也稍微要多一点，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一定要跟得上啊，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二章，约伯记的两章十一节。约伯记的二章十一节，找到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起，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那么我来读下面。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那么我们知道，人在患难的时候，这个都容易想到朋友。有一句话叫马可思饮长江水，人到难处想宾朋。所以说人到这个困苦的时候，艰难的时候，很需要有朋友的安慰，朋友的援手，朋友的扶持。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位德高望重的、声名远播的约伯，在他困苦的时候，也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这三个朋友呢，一个是以利法，一个是比勒达，还有呢一个是索法。那么这三个朋友，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三种人的类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要看见的。那么根据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二十三节，人呢应该是分三个部分，人是有灵、有魂、有体。那么现在的这个神学呢，越来越发展了。我说这个发展是带引号的啊。那么像唐崇荣弟兄，还有这个长老宗的，加尔文派的， 他们一般都认为是两分法，就是二元论。那么就是人是有灵魂和体的。那么现在的新加坡神学院呢，他们主张人是一元论，是不可分的。但是圣经上有明文，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告诉我们是有灵有魂有体，这是非常宝贝的，这也非常要紧的。如果人灵与魂是不可以分开的话，人就没有办法对付自己，没有办法对付老我，那么灵就没有出路，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魂必须受到对付，必须得到更新，必须得到拯救，我们这个灵才有出路，这是非常宝贝的。所以说到性格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魂。那么有的人说啊，他去见一个女朋友，其实这个女朋友呢可能长得也不错，但是他就看不上眼。那你说为什么？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哎，他就是看不上。可能最后就说一句什么呢，这人没气质，这个女孩子没有气质。那么什么是气质呢？魂的形状就是气质啊，魂的形状就是气质。所以说每个人呢他都有一个气质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说人的性格和人的魂有直接的关系。魂这个字在旧约里出现过460次，在新约里出现过57次。如果一个词在圣经里出现500次以上，就说明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字。所以这个魂其实在人身上一般都称为人格。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垂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魂。活人原文是活魂，那么也就是说他就成了一个人，他就有了人格。这是我们今天要看见的啊。那么人在魂里面，人的人格里面包含三样东西，一个是心思，一个是情感，一个是意志。我再说一遍啊，在人的魂里有三样东西，一个是心思，一个是情感，一个是意志。有的人呢他可能是偏重心思的，有点什么事呢，他在这个肚子里弯弯绕啊，深思熟虑啊，这个在那里怎么样周密的怎么样啊思考，最后想半天，最后呢才策划出一样东西来。这样的人呢就是比较重心思的，或者我们有一句不好难听的话叫工于心计。那么第二种人呢是重情感的啊，这个人呢就是有什么事比较喜欢什么冲动，喜欢发表意见啊，喜欢感情用事，这是第二种人啊，叫做这个情感型的。第三种呢叫做意志型的，就是说呢他只要说出去的话就一定是权威，你必须要听我的，你不听我的就不行，这样的人叫做意志型。所以说我们看见呢，人一般的都是分为这三种类型：心思型的、情感或叫理智型的、情感型的，还有第三种呢叫做这个意志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特别的看见约伯的这三个朋友恰好就是这三种情形的人。那么因为主耶稣说过，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这个性情的人，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的人，只要他能说出话来我们就能认识他。所以尼托生弟兄他说过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除非你不说话我们就不了解你的性格，只要你一说话，只要你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你是什么性格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 这个第一个人呢叫是提曼人以利法，这个人呢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很会发表的人，所以他是三个朋友里第一个说话的人。那我们看见四章第八节，约伯记的四章第八节，这里是怎么说的呢？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比较带有特点的地方啊。如果你圣经不是特别熟悉，你可以把它稍微在下面画一个横线，注明一下，这样你将来读的时候呢，就更有一个方向感啊。那么第四章第八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按我所见，更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这里特别说了一个字，叫按我所见。所以说这是一个字。另外的一个地方呢，我们特别看见十二节，四章十二节，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耳朵也听起细微的声音。暗暗的得了默示，这个暗暗的原文是非光明正大的，鬼鬼祟祟的意思。换句话说，这一个以利法他是有过一点灵的经历的，但这个灵是不正的，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确定的。那么在五章第三节，五章的第三节还有说什么呢？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咒诅住处。所以在这里有我曾见，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是以观察作为他的论点，也就是说这个以利法是特别善于观察的人，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是经历来帮助别人。所以这样的人呢叫神秘主义，情感型的神秘主义。他喜欢用自己的那些观察出来的结论和他自己所经历过来的那些经验来帮助人。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大家一句话，如果你里面呢要明白的话，我盼望你把它记下来，这句话啊，只有道理没有经历，那个道理是死的啊。这是第一句话啊，我再说一遍啊，只有道理没有经历，这个道理是死的。我再说第二个，只有经历没有真理，这个经历是不可靠不完全的。比如灵恩派，比如有些人呢像呼冲生派，呼冲生派的创始人叫瞿永泽，他也住在洛杉矶，他就说人必须得哭三天三夜，最后听到主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就得救了。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没有得救。他就凭自己的经历来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则来教导别人，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今天再说一遍啊，只有道理没有经历，这个道理是死的。只有经历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规范，没有真理的原则作为依据，那个经历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完全的。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记得的。这我告诉大家这些事情，就是说你将来又会看见很多的教派，不同的聚会的背景，靠什么去分辨呢？就是靠这些，非常非常要紧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定要思想。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人呢，叫做舒亚人比勒达。这个舒亚呢是亚伯拉罕和基土拉所生的，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的二十五章。那么比勒达是一个很重理智的人，他精于学问，富于修养，深思熟虑，分析力强。所以在八章第八节是怎么讲的呢？还是这样讲的，八章第八节这里是这样说，请你拷问前代， 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你看他这个人喜欢拷问前代，喜欢怎么样看列祖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结论。然后他又劝18章第2节，啊，我们看看18章第2节。18章第2节这里是怎么说呢？他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也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深思熟虑，他是一个分析力很强的人。他说：“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可以说话。”这样的人叫做理智型的传统主义者，
他总是用一些传统的那些教义，按照一些传统的一些疑问来教导别人，所以我们称他叫传统主义。
第三个朋友呢，叫拿马人索法。索法这个词在71世一本里面翻译成叫喜波，那么在创世纪36章11节也有他的一个说法。我们看见索法这个人的意志是很强的，他的说话十分的武断，缺乏根据，待人苛刻，简单粗暴。所以我们来看11章第5节他是怎么说的，约伯记的11章第5节，这里是这样讲：唯愿神说话，愿神开口攻击你。你看这话说的多厉害，他比这个以利法要厉害，他比这个比勒达更加怎么样啊，这个非常的冲，这话一说是愿神开口攻击你啊，一下子怎么样都把这个炮火就点燃了啊，就我们看见这个就开始白热化，这是我们看见这个说法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20节，11章的第20节，他是怎么说的？愿恶人的眼目，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啊，你看，这话说的非常非常的有力道，非常非常的到位。啊，他们就是将来眼睛要失明，他们就是要怎么样啊？断气。啊，这个索法说话是一点这个余地都没有。啊，我们再来看呢，这个12章的。啊，我们再看12章的第2节，12章的第2节，当索法说了这一番话之后，约伯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们真是神的子民呐、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所以说非常有意思啊，圣经把这些记录啊都留给我们，叫我们来思想。所以索法的一句话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约伯里最深处的那个老我就勾出来了啊。好，我们再来看呢第20章的第2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所以他就开始呢这个将真理浓缩出几点，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啊，这是意志型的教条主义，就是你遵循这些东西你就能活着，你不遵循这些东西你就会气绝身亡。哦，我在教会里也经历过这样的人，哦，你跟这样人打交道啊，连大气都不敢出啊，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活着的是很吃力，很有压力啊，这就是索法这类型的人。那么今天我们大家要知道，肉体呢都是属土的形状，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49节所记载的啊，我们都是属土的形状，是不可靠的，情感只能激发情感，肉体只能碰撞肉体。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劝勉，我们的教导，不要出于我们的情感， 也不要出于我们的肉体，我们一定要借着祷告接上神活水的源头，让圣灵自然的运行。旧约雅歌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这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要允许，我们要顺从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在我们的身上做工、组织、变化，使我们能够有基督的人格，并且凭着基督的人格来生活行动，这样我们才会有基督的荣光，我们才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这是关于三有的性格。那么现在我们来思想的呢，是这个三有的造访。这个三有啊，就来找这个约伯来了。他们的目的是干什么来的呢？对，他们来的是安慰这个约伯来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结果是打起来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看，不但没安慰了，而且还怎么样啊？把这个约伯的最深处的老我给勾起来了啊！所以说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引为教训的，别人有难处、有软弱、有困苦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帮忙，结果怎么样？动机是好的，最后当帮了倒忙，这个东西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说盼望神怜悯我们啊，叫我们真是像杜甫的那个诗是怎么说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真是有智慧的人。所以说啊，即使你劝勉人呢，也要会劝，这是非常非常要紧啊，求神怜悯我。好，现在我们来一起思想啊。那么当这个三个朋友来看见约伯的时候，当时约伯是什么样子呢？这二章约伯记的第二章七节到八节那里告诉我们，七节到八节说，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这是我们看见的约伯。所以我们看见啊，约伯在一夜之间财产尽失，仆人尽失，儿女尽失，现在怎么样啊？健康也失去了，还是坐在这个村头啊，还是坐在这个村前面的一个草垛上啊，一个很草的一个草垛上，小小草，因为他身上有这个毒疮啊，这样的人不可以住在家里的，这个村子里的人一定要把他抬到村的向阳的那一个地方，把他放在草堆上，他就在这个草堆上用瓦片怎么样，在这个炉灰里啊花自己。你说这样的一个人谁喜欢他呢？我想所有看见他的人都会怎么样，绕着他走，或者从远远的在那里观看。所以这三个朋友来了，他们就怎么样呢？看着他这副光景，就在那里七天七夜说不出话来，把尘土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在那里怎么样为他哀哭。这是我们当时看见的一个情形。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先说话的是谁呢？最先说话的是约伯啊。我们来看四章第三节，我看啊是不是我记错了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在三章啊，三章。此时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说：愿我生的那日 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于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等等等等。这些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说，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人在最难处的时候，人都想到了什么？死。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以利亚在他遭遇难处的时候，他曾在罗藤树下求死。摩西当他受到以色列人在那里发怨言的时候，他也要想死。我们看见约拿，他也曾经求死。所以人在难处的时候，人理解力严重下降，所以人在这个时候往往都求死。那么我们看见约伯也是如此，他在难处临到的时候，他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你要知道，约伯没有一口犯罪，他是没有埋怨神，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呢，他却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所以约伯透过了十六个愿，
这十六个愿呢，都在说他不想怎么样生存一世，
用了七个为何，啊，十六个愿，七个为何，啊，原文是四个，中文是七个，后悔出生入世。弟兄姊妹，记住一句话，愿多了就变成了怨。啊，我再说一遍啊，人的愿望的那个愿多了，就变成了埋怨的那个怨。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见，这就是当时约伯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3:23，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一节经文。3:23，我们请大家把它一起读出来。3:23，起，人的道路既然遮掩，神又把他四面围困，为何有光赐给他呢？这是约伯对神的一个深深的质疑。弟兄姊妹要注意，我说的这里的质疑，并不是说约伯他不信神。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不但是相信，而且是真信深信的人。但是人在这个痛苦当中，人在这种艰难当中，人就会与神怎么样发生一种摔跤，一种争执。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看见，这是他在书中首次向神提出质疑。他说，人既不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神也没有向他说明原委，他就觉得这个痛苦的人生毫无意义。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就是说，人不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是什么；第二个，也没有向他说明原委，事情的来龙去脉，神为什么要经历这个，将来的目的是什么，神一概没说。人落在其中的时候，人就容易什么呀？觉得这个痛苦，人活在世上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人就觉得怎么样，不想再活下去。所以说人就开始绝望。那么约伯对神的质疑，他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心情，是对生命意义的绝望，但绝不是不信，不是悖逆，这是大家要搞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看见这三个朋友呢，就开始发表言论，他们想安慰约伯。那么我们看第三个点，是三友的定罪。从第四章开始，啊，从第四章开始了漫长的辩论。 四个人发表了18次谈话，其中以利法3次，比勒达3次，索法2次，约伯10次。这18次的谈话占了约伯记28章的篇幅，700多节。在结构上呢，可以分为是3个回合，啊，不是咱们俗话说的300回合啊，是3个回合这样的一场舌战，啊，这可以叫做约伯舌战群儒啊，不是诸葛亮舌战群儒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第一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是4章14节到14章22节，它的主题是强调人因犯罪而受苦难。以利法这个人呢是情感型的，这是我们说的，他是属于经验主义者，所以在这里呢他说话比较婉转，但是呢里面又不失冷嘲热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看他的是怎么说的，我们请大家来看4章3至5节啊，4章的3至5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若想你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你看他说的非常婉转。第3节，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曾扶住那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膝稳固，但现在祸患临到你，你就昏迷，挨近你，你便惊慌。这个就是以利法开始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看见以利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想要说服劝勉约伯呢？他用的是因果律啊，因果律。有了这个原因才会有什么呀？结果。他用了一个因果律来跟他说，所以7至9节他就这么说，他说啊，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剪除？按我所见，更罪孽中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神一出气他们就灭亡，神一发怒他们就消磨，狮子的吼叫和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狮子的牙齿也都敲掉，老狮子因绝食而死，母狮之子也要离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都是因果报应，这都是一个因果律。所以以利法试图让约伯明白无辜的人在何处受害，你今天遭遇的这些难处肯定不是无辜，一定是有原因的，你要在神面前省察，你要在神的光中悔改。这就是以利法他婉转的这样告诉提醒约伯，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好，之后呢以利法就开始举例说明，我们请大家来看呢第五章这里是怎么说的呢？第5章我们来看第7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他告诉你，人生的苦难呢是自然的，人在地上啊遭遇苦难，这是一个经常性的，这是他特别的提醒他。然后呢他又说什么？5章17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虽然这个人在世上的苦难是经常性的，但他有一个结论，这个苦难一定是出于神对你的 惩治对你的管教，所以你应该在主面前行察，在主面前悔改。所以然后他又怎么样呢？给他一点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呢？五章十八节说，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神有医治之恩。然后呢，他又提到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力。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里的走兽必与你和好。啊，这话再说呢，神不仅有医治之恩，还有保护之恩。然后在5章24节说，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帐篷一无所失，这是神的赐福之恩。然后再有5章25节到26节说，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高年迈才归坟墓，好像禾捆到时收藏。这是家庭之福。所以这个以利法说，你今天遭遇这样的苦难不是无辜的，神所惩治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你应该省察你错在哪里，并且悔改，神对你仍然有医治之恩、保护之恩、拯救之恩，还有什么家庭的祝福，幕后的光景必会好起来。这就是以利法对约伯的劝勉。像我们乍听起来是不错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那么约伯是怎么回答的呢？我们看第6章，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一个落在苦难中的人，他最大的难处就是什么？他的苦恼，他心情沉重。人在苦恼的时候，心情沉重的时候，你说什么很难说得进去。如果你说的方式不对，你说的那个话语不对，有时候还会适得其反。这是约伯的回答。所以他说到自己已经体力衰竭，心力交瘁，智力耗尽，那是6章11节。那6章11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我的气力岂是石头的气力？我的肉身岂是铜的呢？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静静吗？这就是他心力交瘁的写照。那么他祈求朋友指出他的错处，然后呢哀叹生命的短暂。人到这个绝望的时候都容易哀叹生命的短暂。好，我们看看他对人生的那一个短暂的描述。我们请大家来看第7章第1节，约伯记7章第1节，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呢？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所以弟兄姐妹，首先我们看见这第1节的上半节，人生如征战啊。我也有时候我在想啊，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呢，是这个胡弟兄他们呢，我接触的比较多。我当时住在那个二万的那个潘伯伯的家里， 胡定每天都接送我，有时候有一些教会的事情。那么他早晨有时候4点多就去上班，啊，4点多上班，然后到中午的时候下班，下午的时候再忙一些教会的事情。确实呢，这个在教会里他那头发算是最白的，那年龄不是最大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年龄了，他还在怎么样呢？征战。所以人生啊，如征战。第二个是什么？人生如故宫啊。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被世界上的公司雇佣，就是被自己的儿女雇佣。哎，然后帮人家这个，要不就是怎么样呢？给人家干活，要不就是给儿女怎么样呢？在那里抚养孩子啊，抚养子孙。人生如故宫。还有什么呢？我们再看第7章的第2节，这里是怎么讲呢？向奴仆切慕黑影，向雇工人盼望工价。人生好像奴役一样，我们就好像是以色列人在法老的手下给埃及人做苦工，做奴役。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人生如奴役。然后7章第6节是怎么说的呢？7章第6节，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现在我们呢，有一点这个时代基本上看不见这个织布了啊。我小时候还赶上过，有一个梭子就这样织。我的那个我们北方叫姥姥，南方人叫这个外婆，那个梭呀这么整，它有什么意义呢？就来回这么。就这么，我们也是。所以说啊，这个有人在这个陕西的那个黄土高原采访一个放羊的孩子，这放羊孩子正在那放羊呢，电视台的记者去了，是吧？孩子，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放羊。那放羊为了什么呀？赚钱。赚钱为了什么？讨老婆。讨老婆为了什么？生娃。那生了娃做什么？放羊。又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呐，在地上就是这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所以太阳日出啊，东升西落，太风怎么？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型轮的。所以人生在世就是这样的一个，像织梭一样，毫无意义。好，我们再看第5个，7章第7节。7章第7节是怎么说的？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什么？一口气。所以人生啊，就好像气息。所以这个亚当的第二个儿子叫什么？亚伯。亚伯的意思就是一口气。人这一辈子啊，就是一口气。所以我们中国有句话怎么说？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老爸说的更幽默，他说人这一辈子就这口气儿，这口气儿呢出去吐出去了不行，咽下去了也不行，就这么呼凉呼凉呼凉，这中间还活着呢。哎，这口气出去也不行，进去也不行。再说人这一辈子活的真是有意思，哈哈。所以说就是一口气。所以说这个人争一口气嘛，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人生如气息。第6个是什么呢？7章第9节。7章第9节，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人生如云烟，转瞬即逝。所以如果啊，像那个我们年轻的弟兄们，永伟也好，小平也好，查清也好，将来宏伟也好，加显啊，将来要讲道传福音，这都可以用。这些都是在说明我们这个人生的短暂啊，人生的虚空啊，这些字眼。所以可见呢，这一个约伯他对人生有非常深的感悟啊，这是我们所看的。好，那么这是关于呢最后约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第7章12节。7章12节， 所以读圣经啊，这么大的篇幅要一点一点把它查出来确实不容易啊。七章十二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他说神怎么样呢？防备他，这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是怎么说的呢？你就用梦惊骇我，用异象恐吓我。他说神恐吓他。第三个，我们来看七章二十一节，为何不赦免我的过犯，除掉我的罪孽？我现在要躺卧在尘土之中，你要殷勤地寻找我，却寻不到我。哎，非常幽默的结果。你不是防备我吗？你不是恐吓我吗？你不是当靶子来怎么样啊？射击我吗？以后我马上就要死了，你如果再找我，你也找不着了。这都是约伯。所以我就说呢，他不是说不信，他也不是背逆神，他就觉得这个人生啊毫无意义，这就是他的一种非常悲观的消极的一个感受。好，现在我们看见比勒达他怎么来劝勉约伯。我们请大家来看第八章，八章，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所以他还是给他分析，他怎么分析呢？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所以你看，刚才以利法说呢，是约伯犯罪了，他今天遭遇这些痛苦绝不是无辜的。比勒达说呢，你可能没犯罪，这些罪啊可能是你儿女犯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些苦难临到呢？其实他依然是用这个因果律来对付约伯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比勒达这个人呢，我们说了他比较喜欢拷问前代，他这个人特别理智啊，喜欢呢引经据典啊。我们看见他是怎么说的，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蒲草没有泥岂能发展，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架，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的人的指望要灭没。你看这个比勒达说话呢比以利法更讲究，哎，他用比喻给这个约伯讲啊，他说这个蒲草啊还有泥它才能生长啊，照样呢你今天这些苦难没有你耕种的罪孽也不会发生，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啊。所以这个比勒达说话呀更加气人啊，他都是引经据典的旁敲侧击的来对付这个约伯。所以说我觉得呀，我们的神真是有智慧的神，他把这些朋友都调动起来，从各个方向来攻击约伯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一件事情。好，这是关于这个当时的这个比勒达对这个约伯说的。最后呢，他把这个复原和丢弃两种结局摆在约伯面前。那么呢，就是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残秽，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他让他选择这两个结局，要么你就悔改，要么你就呢悖逆。这个就是 比勒达最后给约伯的宣判。好，现在我们看见约伯是怎么回答呢？他又提出了一个很妙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约伯呀，在这样苦难的时候，他还能有这么在主面前属灵的深思，实在是难能可贵啊。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深思是什么，我们请大家来看九章第二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九章第二节，非常有意思。且我真知道是这样，但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义呢？这句话实在是让我们有很多的思想。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义？按照约伯所行的，已经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他这些朋友仍然在怎么样议论他、妄断他，说他是怎么样不义的。即使不是你不义，也是你的儿女不义，不然的话不会有这样的苦难临到你。所以约伯才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人在神面前怎能称义？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就成了一个重点。哎，新约里讲的就是因信称义，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看见的，这就叫吹尽黄沙始到今，就是讲的这个道理。好，现在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九章的五节到十二节，九章的五节到十二节，他说：“神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穹苍，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身心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证实。我们在这里特别看见约伯，他承认神是全能的，神是大能的神，这是我们看见约伯的坚固的信仰。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怎么说，我们请大家来看九章的二十二节，九章的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害之祸，他必怎么样？戏笑无辜的人遭难。世界交在恶人的手里，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你看，这是约伯的话，大家看出没有？第一个，他说我们的神是善恶无分；第二个，他说我们的神是戏笑无辜；第三个，他说我们的神是什么？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这就是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那么认识神的约伯，一个那么与神亲密的约伯，最后呢却落到这种语无伦次的光景里，这不得不叫我们在主面前叹息。我们人实在是软弱，难怪大卫说我如蛆如虫如同尘土。真的，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慈爱，不是神那丰盛的恩典，我们在神面前早就无影无踪了。你像这么一个至大的约伯，这么一个与主亲近的约伯，到最后还是这样妄论我们的神。可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为人行事要何等的谨慎敬畏神， 不能随便的。泼出去的水，说出去的话，都是回不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求神呢怜悯我们啊，叫我们谨慎。所以下面他是怎么说的呢？9章30节到31节，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但是下面他提出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约伯在最苦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如果你可以的话，把这个你也画出来，请大家一起读32节。且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庭审判。接着读，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这话非常有意思，这是在说什么呢？他求一个中保，就是在我们中间听讼的人。所以人在最难处的时候，人在审判之中的时候，人在最绝望的时候，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律师，就是一个中保。感谢神，神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做了神人中间的中保。多么宝贝！所以这个约伯记太深奥了。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在神面前叹服，不能不在神面前服服。我们人是在罪孽之中，我们人是在灭亡之中，我们多么需要被神称义，我们多么需要神人中间有一位听讼的中保。感谢神，神都给我们做到了。耶和华以勒，他给我们预备了一只替罪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思想这些经文的时候，一定要进到里面去，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得着生命喂养的精华。感谢神，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所以求神呢怜悯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2章17节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感谢神，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好，下面我们看见这个索法是怎么表现的。我们请大家看见这个索法这个人呢，我们说的他是意志型的教条主义，他傲慢自负。他是怎么说的？11章第2节，大家看11章第2节，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看看这索法一开口啊，就一下子把你这口气差点噎回去啊，这简直的把你噎死了啊！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还说在那里人怎样才能在神面前称为义，一下子就把他怎么样堵回去了。所以这个索法说话更厉害啊，真是让人怎么样呛得慌啊！这就是索法，他在那里居高临下，态度强硬，发出了三大愿望。这三大愿望是什么？我们请大家来看11章5至6节。11章5至6节怎么说？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你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怎么样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好。哎，你看这个 说法说话，太阳怨神攻击你，怨他指示你，怨他追讨你。你说你要遇上这么一个传道人或者是牧师，那就肯定把你噎死了，这就你的一点出路都没有了。这就是索法啊，所以我们看见索法这个人怎么样，太厉害了啊。所以下面他是说，又他是怎么劝的约伯呢？我们请大家来看啊，他下面是怎么劝的约伯。他下面是，我得找一下啊，一下子这个经啊，这儿呢，第十三节，你若将心怎么样安正，他说约伯怎么样啊，心术不正，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怎么样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的帐幕中，那时你就会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那么下面他是怎么说的？第二十页，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啊，这索法说话是怎么样？绝无余地。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那么约伯是怎么回答呢？我们刚才看见了第12章，约伯就回答，约伯这句话说的怎么样呢？更厉害。所以约伯这人城府也深，说话也厉害，三个朋友一起攻击他都怎么样，攻击不了。所以说我们看见这里是怎么说，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就灭没了，如果你们死了，这世界上连智慧都没了，你们这些人太聪明了啊。就是说，所以我们看见然后他是怎么讽刺他的呢？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如果你读到这些的时候呢，你就会哑然失笑。12章7至8节，你看那约伯呀，他是怎么说的？7至8节，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啊，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必向你说明。你看见，你说你问那条狗，狗都会告诉你啊，你问那麻雀，麻雀都会告诉你。你听听，他骂这三个朋友骂得更狠，是吧？所以说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约伯呀，这个老我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绝不服输，绝不服软。所以啊，约伯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个好地方，只有这舌头还能运用自如。所以我们看见太有意思了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约伯记的时候，一定要读到这些妙处。当你读到这些妙处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人有何等的靠不住，何等的败坏无知啊，非常有意思啊。所以说最后他是怎么给他们下的结论呢？我们来看12章的第13节，在神有智慧和能有谋，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好，我们再看这个下面第13章第4节，第13章第4节，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哎，他们说他，约伯说这三个朋友是无用的医生。然后我们再来看呢，他们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呢？13章12节，13章12节，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尖垒是淤泥的尖垒啊！都说你们说这个话都跟烂泥一样，一点用都没有啊！这就是约伯。所以说这个约伯呀，真是铿锵有力啊！这个答辩我估计呢，比那个 UCI 也好啊，哈佛也好，比这些答辩还要厉害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所以最后约伯说，我们看见第13章第5节，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啊！你们都别说话，这就是你们的智慧
啊，所以这个你看见了没有？这都是这个舌战群儒啊，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是第一个回合啊，你听这个火药味儿啊，就开始怎么样呢？渐浓。第二个回合，这火药味儿就又升级了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回合，刚才是第一个回合是在强调什么呢？第一个回合是强调人因为犯罪才受苦难，这个因果律。第二个是强调恶人的下场。好，我们看这以立法，他严责约伯自视过高啊，他严责约伯自视过高。以立法是怎么说呢？我们看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七节，这是第二个回合啊，十五章的第七节，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看这话说的，所以人说话呀，如果人争论到这个份儿上，我看还是不说话好啊。他说你是第一个被生的，你是受造在诸山之先吗？啊，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好，下面怎么说？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你看这个以立法开始责备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下面他开始警告这个约伯。十五章的二十节，十五章的二十节，他怎么警告他的呢？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我们再看呢，是三十四节。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这都是恶人的下场。啊，他说不敬虔之辈啊都不能生育，难怪你这十个孩子都死了，啊，你就是一个绝户啊，这是这个这么一个以立法啊，一个比较婉转的人说话变得这么厉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血气的东西、肉体的东西，一旦被激发出来，太可怕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关于以立法。那约伯是怎么回他呢？我们看十六章第二节，十六章的第二节，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弟兄姊妹啊，我们要何等的小心。约伯在这里说，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啊。我们再来看他又是怎么说的，十六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与神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你看，约伯最后伤感到这个地步啊，他消极到这个地步。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关于约伯。那么这是关于以立法跟这个约伯的一个回答。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比勒达是怎么说的。那么比勒达旧调重弹，词风凌厉。我们来看十八章，十八章啊，十八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怎么说？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间隙，磐石挪开原处吗？你看见这个比勒达说，你现在简直是跟畜生说话呢。因为这个约伯说了嘛，你问走兽，走兽可以告诉你；你问飞鸟，飞鸟可以回答你。所以说这个，说你这简直是不跟人，不是跟我们人说，你把我们都当做了畜生。 这是比勒达说的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锋啊，交到最后交到什么地步啊？所以最后他是怎么强调的呢？我们请大家来看十八章的第五节。十八章的第五节是怎么说的？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最厉害的是在十九节，十九节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必被怎样赶出世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你看最后他跟以利法一样，以利法说他是断子绝孙，最后他说什么呀？无子无孙。哎，你看最后都是都把约伯说成了这样的人，你说这个朋友有什么意思呢？这朋友做到这个地步真是不可靠。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关于这个比勒达的回答。那你我看约伯是怎么回答他的呢？好，我们请大家来看呢，就是十九章的二至三节。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哈哈，你们都跟我这么说话，你们都不觉得害臊，就这个意思。十次它是多次的意思，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啊，这是大家要搞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约伯的一个回答，并且约伯在这里呢，他特别的这个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贝。那么那就是十九章的二十五节，我们请大家来读一遍十九章的二十五节。十九章二十五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就是约伯最宝贝的信心。他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他也相信主要拯救他，他也没有绝望。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再看呢，索法是怎么对付约伯的。索法遭到约伯的反击以后，他感觉到颜面尽失啊，怒气填胸。结果他就怎么说呢？我们请大家来看这个二十章二至三节，二十章的二至三节。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他开始反击了，结果他是怎么反击的呢？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请大家来看这个二十章的第七节。二十章的第七节，他的反击是，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哎，你看这人说话已经就是已经找不出什么词儿来了啊，但是他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啊。这是这个说法说的，这个又粗鲁又直接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啊。我们再来看呢，这是第七节啊，我们再来看他这个第五节，他是怎么说的。第五节，恶人的夸胜是什么？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那这就是他该用的词儿都用到家了啊，这是关于说法。最后他是怎么说的呢？请大家来看二十章的二十七节。二十章的二十七节，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们的货物都要消灭。这就是索法最后给这个约伯的定罪。约伯是怎么回答说呢？我们请看下章二十一章的第二节。约伯回答说，
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你们安慰我。约伯这句话太宝贝了啊！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安慰我。有时候啊，我听有人说啊，我到美国来我才知道，说心理学家呀，那个有时候人看心理医生啊，心理医生怎么做呢？他很少劝勉人，他就是听你怎么样说倾诉。所以说这个约伯说了，你们不说话，你就听我说，就算对我安慰了。你们一直喋喋不休，说个没完，啊，就说的这个意思啊。这是关于约伯。那么下面呢，约伯就说了几句话，也是让我们好多人感受到。我们请大家来看21:7-13，7-13，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受福，势力强盛。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落胎，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亨通，转眼下入阴间。这是他说恶人为什么想亨通，这是我们今天好多人所想的。所以所法呢，他是说呢，现世报，哈哈，这是现世报。你这个神必怎么样显明你的罪孽，你必然会怎么样倒霉。但是呢，我们看见约伯就反驳他说，有很多的恶人他也是大享平安的，儿女兴旺的，这是为什么？这是我关于约伯的反驳。那么说到这里，我们看见约伯是怎么说的，我们请大家呢来一起看21:34，21:34，他们在对答话中既都，你们在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怎么能突然安慰我呢？换句话说，我不能从你们那里得到安慰。好，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三个回合，从22:1-26:4，主题是什么？妄指约伯的罪状。以利法又开始说话了，他第一次说话是温和有理式，第二次说话是冲锋陷阵式，他的第三次说话是激烈开火式啊。所以他是怎么激烈开火的呢？我们请大家来看22:5，22:5，他说，你的罪孽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你看这么一个温和的情感型的以利法，他开始说他是一个什么呀？罪魁啊，你的罪是没有穷尽的。这是他开始给约伯定罪，这是关于以利法。那么最后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请大家来看22:6-9，22:6-9，因你无辜强取弟兄的物当盗的，剥去贫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你看见没有，他开始怎么样搜罗言辞污蔑约伯，定他有罪。这是我们看见的以利法。所以说我们看22:6-9啊，第九节他说什么？九节说，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最后他给他一个结论，22:21，你要认是神，就得平安，福气就必也必临到你。所以说你要认识，他说你是一个什么不认识神的人。那么我们常用这句话传福音是吧？好，我们再来看呢，约伯是怎么回答的。首先我们看见他是信心的祈求， 23章的第三节，我觉得约伯确实要比三个朋友有益。23章的第三节，他说：“唯愿我能在神那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这是他第一个信心的祈求。第二个他是什么？23章第10节，这里怎么说？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起，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这是信心的坚定啊！刚才是信心的祈求，唯愿我能到神面前，这是一个第二个信心的坚定。第三个，23章的11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11节：“起，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这是信心的经历。这个比勒达他发现这约伯怎么劝也劝不了啊，顽梗至极呀、啊，所以他开始用神的伟大来点醒约伯，让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卑微和污秽。所以比勒达是怎么说的？25章2至5节，他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实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光照呢？”他开始用神的全能来提醒这个约伯。他说：“何况第六节，何况蠕虫的人，如蛆的是人呢？蠕虫如蛆，就是在这里的。”好，现在我们来看约伯回答。约伯的回答是26章的2至3节。26章2至3节，约伯回答说：“无能的人呐、啊，蒙你何等的帮助？膀臂无力的人呐、啊，蒙你何等的拯救？”这是约伯说：“你们都是一般无能无用的人，我根本没有从你那里得到帮助。你们若论到神的伟大，你们若论到神的全能，我岂能不知呢？”所以他下面一大段就开始怎么样论说神的全能。26章5至6节，在大水和水族以下的阴魂占星，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身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之中，云却不破裂，遮蔽他的宝座，将云铺在其上。这是开始神在说，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手里。我们再来看，他是掌管大自然的，并且他也掌管万物。我们大家来看26章的11节到14节，这里是怎么说？这里是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震动惊奇，他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借知识打上拉哈伯。拉哈伯是海中最大的鳄鱼，象征撒旦阴间的势力。他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置，他的手刺杀怪者。看呢，这不过是神人吗？工作的些微，我们所听于他的是何等细微的声音，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你不是讲神的治理之权，你不是讲神的大能吗？我约伯比你懂得更多。哎，这个就是约伯的那个心里话，所以这就是他对他的回答。所以我们把这三个回合呀，舌战看完了。在第28章，约伯以纵横捭阖的气势论及属天的智慧，可以达到了智慧的巅峰。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请大家一起读28章的28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起，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个话比箴言书、比诗篇里的话还要早。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的这一般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有没有帮助到约伯呢？没有。所以我们在这里引起一个教训，他们对约伯缺少同情怜悯的心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为约伯代祷代求。第三个，忽视约伯肉身的苦楚和感情的受伤。第四，说话主观武断，缺少真智慧。五，多嘲笑责骂，少安慰及鼓励。六，以假设为论据，一味的指责约伯。七，给约伯的建议与约伯本身的处境毫无益处。所以以后我们要帮助人的时候，要想劝勉人的时候，要注意这七个点。那好，那么这三个朋友被神打发来，本来是安慰约伯的，反而激动了约伯。那么这个约伯呀，他是城府很深的人，当这三个朋友这样的妄论他，这样的定罪他，他都不一口犯罪。但是呢，最后他开始自怜自爱，他那个老我终于被勾出来了。所以说从29章开始，他开始述说我怎么怎么好，我怎么怎么好。我们晚上分享。Thank you.